近日，黑名贵分子在德州抗议当中非法阻塞交通，并向提出质疑的民众举枪，而警察没有拘捕持枪分子，反而指控民众有罪。针对这件事，德州检察官已经强力介入，20名亚利桑那州公民向州最高法院起诉州官员，表示州选举不符合州法律。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遭到黑客攻击之后，目前 FBI 已经锁定目标，跟住落嚟联邦调查局、能源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火眼网络公司正在对今次的网络攻击事件展开调查。全美44个州和地区的总检察长组成了联盟，他们呼吁 Facebook 放弃为13岁以下儿童创建社交平台的计划。川普5月11日发声明，支持维珍尼亚州共和党竞选获胜者杨金挑战前州长麦考里夫。美国劳工部5月11日表示，美国3月份的就业需求上升到810万。参议员斯科特表示，低于预期的就业的原因是因为拜登的议程和政策造成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日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网关专家在上个礼拜五报道过，一段影片显示黑名贵 Antifa 人员在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非法阻塞交通，有一名高大的白人男子落车和暴徒对峙，让他们将马路让出来。这个时候一名黑名贵抗议者掏出手枪。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当地警察局长拒绝拘捕违法堵塞交通的激进分子，后来试图清理道路的人被黑名贵分子殴打，仲被警察指控有罪。网关专家5月10号报道，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介入了这件事。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指示我的高级副手和普莱诺警察局长联系，他听到的情况甚至比影片展现的重要恶劣。帕克斯顿在声明当中说，警察局长给出了几个不同的版本。首先，警察局长说拔出的武器不是手枪，而是胡椒球枪，但是在另一次谈话当中，局长说拔出的是一把手枪。而在最近的 Facebook 贴文当中，警察局发言人说那个是电子控制装置。检察官帕克斯顿表示，不理他是什么，警方都没有追究拿着武器的黑名贵分子，也都没有对他提出指控。而且警察局长急于为暴乱者开脱，说他们不可能拘捕抗议者。有些网友留言说，影片当中可以清楚看到有人拔枪，为什么警官没有阻止他呢？也都有网友说，马路不是抗议的地点，为什么黑名贵可以被允许乱舞，可以阻挡公民自由行动的能力？检察官帕克斯顿表示，太多的警察被有政治动机的人牵制，被政治挂帅的煽动者削弱，现在警察变成了自由主义疯子的帮凶。我绝不允许美丽的德克萨斯城市和社区因为不受约束的人而变成波特兰、西雅图或者旧金山。据英文大纪元报道，由20名亚利桑那州公民组成的团体 EAC 在5月6号向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对亚利桑那州的一些官员发出权利开示令，声称2018年至2020年的州选举不符合州法律，检查认证投票机设备的承包商没有得到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认可，而这种认证应该是由联邦和州法律规定的。公民团体选举管理委员会 EAC 是一个独立的、和两党合作的美国政府机构，根据2002年的帮助美国投票法法案而创建。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包括对测试承包商进行认证和对投票系统进行认证。根据亚利桑那州的法律，在任何选举当中使用的机器或者设备，只有符合这个法案的规定并得到批准，才能够获得使用认证。诉状说，承包商和选举管理委员会之间经批准的合同关系自从2016年以来就不存在。如果承包商实验室没有续签合同，这样他们是怎样能够被允许进入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呢？他们没有遵守法律，也都没有签订有效的合同，怎能够认证什么呢？被告人包括州长杜西、州务卿霍布斯和州财务主管金伯利。 仲有马里科帕警长彭佐恩同埋马里科帕记录员李希等人。起诉者要求州最高法院在五日之内对此事进行全面审查，并要求在审查结束之后三日之内，并在得到法院通知之后，由诉讼当中提到的被告作出答复。目前州长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复要求评论的电子邮件。美国最大的输油管道殖民地管道公司遭到黑客攻击之后，部分路段仍然关闭。全美5月11号的平均汽油价格升至每加仑 2.985 美元，比上个礼拜上升了6美分。如果再上涨3美分，全美平均油价将会达到2014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联邦调查局5月10号证实，攻击殖民地管道公司的是一家名为黑暗面的勒索软件组织。据消息说，入侵者在短短两个钟头之内就从这个公司网络上面摄取了近100G 的数据。殖民地管道公司表示，今次攻击涉及勒索软件，攻击者拿到电脑系统的控制权，要求支付款项，但公司没有说明网络攻击者要求的是什么，亦都没有说明是否已经支付赎金。目前联邦调查局、能源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正在对今次的攻击事件进行调查。此外，据消息人士说，火眼网络安全公司亦在调查今次攻击。殖民地管道公司5月10号下就说，他们系统的一些部分正在恢复上线，希望在今个周末之前基本恢复营运服务。由于殖民地管道关闭大部分业务，导致加油站燃料短缺，加油站排起长龙，就在燃油供应紧缺之际，佐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在5月11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停止征收汽车燃料和柴油税，直到今个礼拜六晚上。坎普还补充说，任何想利用燃油短缺而快速赚钱的人都不会被容忍。美国两大政党总检察长所组成的联盟呼吁 Facebook 放弃为13岁以下儿童创建社交平台的计划。多名总检察长致信 Facebook CEO 朱克伯格，他们认为使用社交媒体恐怕会对儿童造成伤害，并且之前 Facebook 亦都未能够保护儿童用户的利益。他们在信中说，多名总检察长希望能够保护我们最年轻的公民，而 Facebook 计划创建一个鼓励13岁以下儿童在网上分享内容的平台，这样和我们的意愿相悖。此前，美国网媒 BuzzFeed 引用了该公司内部的贴文，并披露了该计划。Instagram 正考虑为13岁以下的儿童建立分享照片的儿童版 IG。有来自44个州和地区的最高执法官员，他们对这个计划表示了担忧。他们表示，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导致年轻族群的精神困扰，以及自残和自杀行为的增加。信中引用的其他研究发现，观看自拍照片将会导致自尊心下降和生活满意度降低。总检察长还认为，这些年幼的孩子也都没有能力面对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挑战，包括对私隐的理解、分享的内容是否合适、内容的永久性以及哪个可以访问网上分享的内容等等。他们警告网络欺凌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平台而加剧。他们说，简而言之，出于各种原因，为儿童设计这样的平台是有害的。川普5月11号发声明支持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大会竞选的获胜者杨金，为他挑战前州长麦考利夫的竞选做准备。川普在声明当中说，杨金支持商业，支持第二修正案，支持退伍军人，支持美国。他知道如何使维珍尼亚州的经济飞速发展，他得到了我完全和彻底的支持。杨金是维珍尼亚州人，亦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海雷集团的前 CEO。他在9月退休之后参加了竞选，并被选为提名人。川普强调前州长麦考利夫和克林顿家族的关系，以及他和中共的黑幕交易历史。川普在声明当中说，维珍尼亚不需要克林顿家族或者中共的人管理这个州，所以我们要对麦考利夫说不，而对爱国者杨金说好。 受到支持的杨金在赢得提名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说，维珍尼亚人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具有成熟商业经验的政治局外人，来为列治文带来真正的变革。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美国劳工部5月11日表示，美国3月份的就业需求上升到810万，创下历史新高。报道说，企业表示他们在招聘工人以填补空缺职位方面遇到了麻烦。根据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5月11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有高达 44% 的小企业主说，他们在4月份无法填补空缺职位。政府发放的每周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阻碍了一些想要工作的美国失业者。另外，因为很多学校还未重新开放教学，所以很多人在这里照顾家庭。报道说，拜登表示发放失业救济金不是造成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因素，但很多专家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佛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5月10日表示，低于预期就业的原因是因为拜登的议程和政策。斯科特说，我在全国各地都听到了这样的讲法，民众不想回来工作是因为他们找到更多的钱，这个是一个可怕的就业数字。拜登的议程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更多的监管将会使企业非常困难，更加重要的是一切都可以不劳而获，这个和中共的做法没什么不同。斯科特表示，目前劳工部长没有回复他是否正在执行相关法律，好让这些攞福利的人可以重返就业市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